安。我想我们在很多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哈，都会很紧张啊。那我也很紧张哈，请弟兄姐妹啊，真是为我祷告，真是很盼望今天真是很高兴有机会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话，也实在也求弟兄姐妹能够用祷告托住，我们实在是愿意神的恩典在这里彰显，愿神的恩荣耀在这里彰显啊。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主，我们感谢你，主是的，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主，我们在艰难困苦当中的时候，我们心中忧伤，我们心中害怕，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主，你的恩典够我们所用。主，我们感谢你，主要在主日清晨的时候，我们众弟兄姐妹可以来你面前敬拜你，去把我们一切的颂赞都归给你。主，求你今天早上的时候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就是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哦，主要安慰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主啊，你的话里面就能够成为我们的安慰。主，我们把众弟兄姐妹，我们把一切的服事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深信这一切的服事都是为要在这个地方彰显你的名。主，我们感谢你，听你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好，弟兄姐妹，今天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39节和40节讲到更美的事这一段圣经来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好，对不起啊。好，我们先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11章39和40节啊。我想就是在这边，就是你照顺着念的话，就是39和40节哈。啊，我们一起来念，请。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就讲到这些人，讲到有一批人，在圣经里面就讲到这一批人是神信心的见证人哈。那么这一批人他们有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情，怎么样？他们因着信就得了美好的见证。那这一节圣经在十一章里面讲到很多以色列人历史里面的人物。那么在第二节讲到古人因信得美好的证据，也就是这里讲到这个美好证据。那么他们到底得了什么样子美好的证据呢？那么在第三节讲到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怎么样，这个诸世界是什么，借着神的话所造成的，或者说用神的命令所造成的，也就是我们所信，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相信的事情，这个世界是借着神的话所造成的。当然不是进化论哈。我记得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哈，我其实有一段时间信仰很混扰，就因为什么进化论跟创造论哈，突然发现这两个是冲突的，在心里面产生了很多的混扰，心想自己是一个念科学的哈，怎么会信这个创造论哈？被大概是被牧师糊弄了哈。那进化论好像学校告诉我才是真的，然后就带着这个困扰大学四年，其实心中很多的挣扎啊。到后来在工作的时候，在台湾的一个研究机构工作哈。那在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呢，有一个团契，就是塔金班哈。那我就发现在那里面哈，有四个弟兄，印象非常深刻。这四个弟兄，哎，他们很奇怪啊，他们也是一样哈，学 science 的，他们也是每天在工作上。我就奇怪，这几个做科学研究的哈，他们为什么有很奇怪的现象？他们没有那个进化论跟创造论的困扰，在他们在我在那个时候困扰的时候，看到他这四位弟兄啊，好像他们人生里面哈，这个信仰是如此的真切。对他们来说毫无怀疑，对我来说我弄不太清楚为什么，可是他们四位弟兄的形象在我心中就一直不停地就提醒我这件事情。我不明白，可是他们的这个 role model 一直成为我的帮助。那么他们就是一个信心的见证人，因为什么样？他们得了美好的证据，这个美好的证据因为信，他们就明白这个世界是怎么样，是借神的话所造成的哈。那么这就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他们所得到的这个美好证据是什么。可是这些圣经里面讲到，他们虽然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可是怎么样，他们却未得着所应许的。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会觉得哇，有神的应许，所以说我们一切神的美好都要在我们里面，所以说我们应该从信心满满的时候，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但是呢，神所应许给他们的，他们仍然却还没有得着啊。那么在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就很清楚看得到亚伯拉罕神呼召他出来的时候，什么给他一个应许之地，他得着了没有？他没有得着以色列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他们都没有得着。即便是神召呼召摩西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怎么样？摩西也没有进入那个应许之地，神所应许这个地方，他也没有得着。一直到约书亚说才进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那么在整个以色列在旧约里面，神不停地给以色列人说要给他们什么？给他们一个弥赛亚，给他们一个救世主，要把他们从拯救出来，让他成为他们拯救。OK， 是吗？他们得到了没有？一直到新约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才得到。所以说，这些人他们虽然因信得到美好的证据，他们有一个绝对把握，知道这位神是他们神，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是借着神所造的。可是怎么样？他们仍然未得着所应许。可是在这四十节里面讲了一个更奇特的一件事情他们为什么他们所没有得到？是因为什么？他跟你讲了，因为一件事情是什么呀？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他们没有得到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好的事情。那么，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好的事情，他这叫在后面讲了什么？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这是和合本按照比较近的那个英王钦定版的翻译如果说用 NIV 的翻译的话，我们可以倒过来说怎么样？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好的事，更美的事是怎么样？当我们与他们，也就是这些人、这些见证人一同得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完全。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边讲到一件事情，这个更美的事情是神要给我们的。虽然在他们死去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得着他们所应许的，可是呢，这个更美的事情，当我们得着，他们也跟我们一起得着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得以完全。那这个完全，我可以讲，可以说我们有两件事情就是我们所得着的更美的事情，他们在他们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得着，可是在神的国里面却跟我们一起得着。这一个是这个合一完整的一个更美的事情，就是他跟我们一起得着。我们再用更进一步的说，历世历代的圣徒，当这些见证人把神的见证摆在人面前，让人能够得到更美的事之后，怎么样？历世历代的圣徒一起来得着，到神的国里面就能够得以完全。我想是这两节圣经的意思那我们再去看吧。那么这些信心的见证人是哪些人呢？在十一章前面就记载到很多人名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讲的摩西、以色列人这些都是有名人。在我们周围也常常有很多有名的，有些大牧师，有些很多很有名的人可是呢，这边圣经里面讲到还有一些人，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什么样？这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受严刑，受各样的磨难，甚至怎么样？他们受死。他们怎么样？在世界到处奔跑，没有人顾念他们，他们到处逃窜。圣经里面更强调说什么呀？他们甚至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跟那些有名的人一样，他们怎么样？都是神信心的见证人。所以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常常有很多我们知道的人，哇，觉得这个人很好很棒。那还有一些人呢，在我们周围默默无闻的人，在教会服事里面，有一些人他好像是在厨房里面服事一些别人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可是当他们忠心在那里服事的时候，他们为着教会把这些支撑起来的时候，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和睦同居，在这些背后，在这些不知名的人里面，这些人都是怎么样？都是神信心的见证人。这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么这些见证人， 你可以看到在这段圣经里面哈，他们这些见证人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质？你们注意到这边哈，我这边碰了两个地方哈，在挪亚之前哈，十一章第五节和第七节之间呢，是十一章的是十六节。OK， 那么你如果是在后面哈，到十七到十七十九就讲的亚伯拉罕哈，那么在讲以撒之前呢，对不起啊。在十一章的十三、十六节里面又插进两段话来说明神信心的见证人的一些特质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段圣经哈。对不起啊，是比较敏感一点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十一章第六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我们再读下一节，是十六节哈。对不起啊。我们一起来念哈，请。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们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两节圣经就在插进这两句话里面呢，就在描写这些神的见证人他们的一个特质哈。我们来看一下哈。他们这些见证人有什么特质？他们是凭着信心得神的喜悦。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见证人的什么呀？也是做一件事情，我们不是靠着行为，不是靠着其他，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可是呢，我们是凭着信心来得着这个神的喜悦。那么在这第六节，是十一章第六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凭信心得神的喜悦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你必须信有神。有时候我跟他讲的时候哈，实在讲不清楚，为什么？这当然嘛，你到神面前来的，当然信有神。你不信有神，你怎么会到这神面前来？你连都不信他。那么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信有神。我们常常在我想有我们在教会里面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哈，不停的要跟他辩论，要想办法的什么证明他有神。这里讲到信有神是怎么样子来信这位神？我们是靠着信有这位神。当然，我们要信这位神，我们知道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先知道我们信什么。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位神。我们要去用神所赐给我们能理解的理性来认识这位神。可是呢，常常我们转到另外一件事情哈，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证明神哈。因为常常你跟他传福音说，你把神证明给我看哈，你证明给我看，我就信你。可是我们问了一件事情哈，我们常常几乎也是这样，实在很难证明哈。为什么？因为这个神是远远超过的，远远超过我们人的理性范围之外的。我们几乎也没办法去证明这位神，因为什么呀？我们的认知，我们人活在这个宇宙中，我们知道的是非常渺小的，我们能认识事情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们也没办法跟人证明有神。可是怎么样？我们凭着信，我们就知道什么呀？有这位神，我们相信诸世界是靠着他的话所造成的，所以我们相信这位神。所以第一个呢，如果说你也像我以前一样哈，困扰在进化论、创造论里面，把自己脑子自以为是学科学人说的这边，或者脑子混在里面，信心里面这边摇摇摆摆的话，第一个呢，让我们回到一件事情，我们是凭着信，我们信这位神。而不是因为我们证明这位神，我们凭着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感受、我们的经历去认识这位神，我们就凭着信心就相信他，他是我们的主。OK， 那所以说，如果说还有一些弟兄姐妹或者一些朋友你还没有信哈，你现在还在说，还是希望有人来给你证明这位神哈，请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人是有限的。被造之物永远没有办法明白创造主到底是怎么样子。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说，我们人生活在地球上，我们的地球很大哈，在什么，在太阳系里面哈，这个地球是非常非常小。我们从地球走过太阳系的，到太阳系的到银河的边缘哈，要走十万光年，用光速在走的话，要走十万年。这个银河系就已经是完全我们人没有办法理解的哈。最近这个 NASA 他们那个 Juno 哈，这最近很有名，就前几天的新闻哈 ，Juno 怎么样要去探测 Jupiter 哈 ，Jupiter 好像就是这个木星，好像很了不起一件事情啊。 Jupiter 也不过是在太阳系里面的一小星星。你可以想象到，在这样子复杂的宇宙，我们对木星知道多少？我们是希望我们去能够到那里的时候靠近一点，看更近一点，因此我们能够更明白。但是我们现在还完全不明白，连木星都不明白，更不要谈上整个太阳系，更不要说它整个银河系系，整个银河系系也不过在宇宙里面很小的一点而已。那么这样子伟大复杂的宇宙，它的创造者，你叫我来证明给你看，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办法。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信心坚定的人，他们的信心活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让我们知道这位神真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这个世界是什么？是借着他的话所造成的。这就是那四位弟兄哈，在我这一生里面就给我的一个形象，让我明白这事情。有一些人他信神，他一直信，就让我们有一个把握，知道我们活在这世界上不论如何任何艰难困苦，神什么？神用丰富的筵席为我们预备。OK， 神的恩典够我们所用，我才感谢诗班今天我们所献的诗歌哈，是何等的美好。所以说，我们到神面前第一件事情是怎么样？必须信有神，不是去证明有神。我们去认识这位神，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凭着相信，我们信他。那么第二件事情，也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不要一直光在信有神这一件事情上，还有一件很重要一件事情怎么样？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当我们愿意寻求他神的时候，这个神有一个非常非常优美的一个特质，怎么样？他甘愿赏赐我们，他甚至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亲自为我们而死。他知道我们软弱，知道我们无助。他在我们还做罪人之后，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他预备一切恩典，为了什么呀？为了要赏赐当我们愿意寻求他的人。OK， 所以说，凭着信心得神喜悦，两件事情不要忘记。第一个怎么样？我们信有神。第二个事情怎么样？我们相信这位神必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寻求这位神。当我们寻求他的时候，他就一定让我们寻见，而且怎么样？他要厚厚的赏赐我们啊！这是可以看到十一章第六节里面描述这些信心坚定人，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信心。所以说他们怎么样？他们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所以他们心中有一个绝对的把握，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神，他们所信的是谁？他们所信的这位神是真正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真正能够带领他们这一生的神。这就是我在那个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在我最困扰的时候哈，神就把这四位弟兄摆在我面前，给我很大的鼓励。OK， 所以说弟兄姐妹，让我们信这位神，而且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那么在第十六节里面，他讲了另外一件事，这些见证的另外一件事情怎么样？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的神，并不以为耻。这位神怎么样？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因为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怎么样？他们被称为他们的神，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换句话说，就是怎么样？这位神是我的神。是的，我的神。你可以看到以色列这个民族哈，他在人类历史里面聊，严格的讲起来哈，是一个很小的，而且他只有一个王朝啊，就大卫王朝，其实辉煌时期啊就没有了。可是呢，以色列的民族，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以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雅各神改名给他叫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有什么特色？他们到达不管他是好，他是在困境也好，他在很自己的了不起也好，或者怎么样，他是完全离弃神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以色列人跟他讲说哈，那个神跟你没关系。哦不，我是神的选民，这个神是我的神，你们是外邦人，这个神不是你们的，这个、神是我的神。啊，以色列人他们有这个特质，这位神是我的神。他们证明这位神吗？他们没有。可是他们就深信，他们凭着信心就知道这位神是我的神。基督什么样的基督徒？基督也是一样，只有一件事情，因为什么？这位神是我的神，所以我这一生里面是依靠他而活。OK， 不论我能不能证明我理性完全是不是完全通得过得了，但是这位神被称为我们的神，并不以为耻。OK， 这是在信心坚定的第二个特质里面。告诉我们，这一位神是我们的神。OK， 我们 称这位神是我们的神，在人面前，在我们所生活的环境里面，我们不以为耻，我们不以这位神为耻啊，这是信心的特质。当然，有些时候，有时候我们实在很难啊，吃饭时候祷告的时候还怕人家，有点害怕哈。我想，我们每个人大概都经过这件事情哈。当你能够真的是在面前坦然去祷告的时候啊，真是不以神为耻。我们真正要认识，当我们真正经历到这位、认识到这位神，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知道这位神是我们的神，我们知道这位神他要赏赐我们，因为我们寻求他，没有什么其他原则，因为我们寻求他，他就赦免我们的罪，只要我们寻求他，他就一生成我们的祝福，他就一生牵着我们的手带领我们往前走啊，这样子一位神，我们要宣称他是我们的神，不以为耻，因为他的确就是我们的神。这个是我们信仰里面让我们这一生里面可以依靠这位主、这位神。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到这些信心坚人，他们虽然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可是怎么样？他们不以这位神为耻，是不是这样子的？这个信心坚定人，所以在十一章里面讲的这些见证人，他们有几件事情，他们信有神，他们信神赏赐他们，他们怎么样？他们相信这位神就是他之神，是他亲自，这位神照顾，连我们头发都数过这位神。我们刚才讲过哈，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他们虽然还没有得到所应许的，有一个什么原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要得到一件什么？是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什么更美的事 ？OK， 这件更美的事，如果我们查希伯来书的话，就知道这更美的事就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你可以看，我们把这个他这希伯来书是一个很特别的哈，特别讲到强调一件更美的事，更美的很多很多的更美哈。你可以我们列一个，我像今天我们因为不查希伯来书，我不仔细讲，但是呢。希伯来书里面讲的更美的事就讲到什么？耶稣基督更美的名，为什么他是更美的名？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真神，这位神他爱我们，这个名字超越一切的，是我们不能理解的，是超越一切的，他的名是这样子的名。那新约耶稣基督来的世界比旧约怎么样？比旧约更美，因为什么？因为旧约是靠着献祭，新约却是靠着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为祭，能够摆在神面前，能够怎么样把我们的罪赦免。所以耶稣基督一生到在世界上33年半的时间里面，他的行事为人成为我们的榜样。他走上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是怎么样赦免我们罪，让我们怎么样良心的亏欠被洗净，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神面前。就是这一位神，因为他的复活，让我们怎么样能够陷入一个更美的家乡，让我们知道我们也会复活，有一个更美的复活，不只是在一个什么样医治里面让一个人复活，这个复活的人又会死去。可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却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复活，所以说我们有什么，有一个永生的盼望。OK， 这些事情都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一个更美的事。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更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不但是要把我们罪恶中拯救出来，更是怎么样？一生当中成为我们的祝福，他一生当中要赐恩典给我们，他一生，我们这一生当中，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神的恩典够我们所用。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所带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今天要来仔细再思考一下，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恩典到底有多么的宝贵，多么的丰富。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下面一段哈，我们来读一下约翰，你可以在圣经里面有三个词哈是非常有力量的哈，就是恩上加恩，还有什么利上加利，荣上加荣，就是有一个已经是很好的东西，怎么样？后面再加上一个，好。那我今天只用先用这恩上加恩，只用这一段，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一个到底是如何宝贵的恩典啊？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6节啊，就是在上面打的，我们一起来念哈，请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啊。那么。 这节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恩上加恩哈，如果说你看那个King James 就是英文钦定版哈，它也是叫做 Grace for Grace 或者 Grace upon Grace。OK， 那么在 NIV 这个翻译里面哈，就是什么样，在一个已经有的恩典上面再加上恩典。你可以看，我们可以这样来想象哈，那个我画了一个方框框，就好像我们这个人哈是一个容器。怎么神的恩典放在我们里面 ，OK。那么按照我们的恩典，怎么神再把恩典加给我们，就是恩上再加恩，就是我们心里面已经我们的是在心里面已经有很多神的恩典，怎么样？神再把恩典加给我们，这就是恩上加恩哈。那么我们可以说哈，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恩典放在我们心里面呢？就是怎么样？要把神的恩典不要只是说啊，神的恩典好棒啊，然后怎么样就过去了。神的恩典很棒的时候要怎么样，要把它转化成我们生命的度量，成为我们的生命，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恩典保留在我们这个瓦器容器里面。那么因此神的恩典再来了以后就是什么，就是恩上加恩。 OK， 那我们看一下哈，有些时候哈，我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看得清楚哈，我们常常哈，我们对神的恩典，我们觉得哇，神的恩典好棒啊，今天神祝福我，然后怎么样转身就忘记了。我们身上有很多洞哈，神的恩典来了以后，我们就说啊，好吧，今天感觉很好，以后怎么样就流出去了，也不保留在心里面，不把它变成我们生命的度量。OK， 那所以呢，我们恩典剩下这么一点点哈，因为我们只剩下这么一点，神能给的恩典怎么样也是很小。那更糟糕的是什么呀？我们是一个大洞哈，神的恩典来说啊，今天好棒，然后就过去了，啊，神的恩典好棒，过去了。从来就不会对我们人有什么影响，从来不会改变我们。我们在顺境的时候，神祝福我们，哇，说神真让我考试考得很好，神让我工作做得很好，哇，真是感谢神。第二天就忘记了，第二天怎么样？日积一来了怎么样？哇，那你到哪里去了？可是怎么样？一个神恩典的见证人是怎么样的人？当神的恩典来的时候，他说感谢神，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说都是神的恩典能够帮助我，并不是我自己有能力，而是神的恩典。你可以看到真正能够保留神的恩典，把神的恩典在我们心中转化成我们生命力量的人是怎么样的人？是感恩的人，是一个什么样？是谦卑的人。当你是这样子在神面前的时候，神的恩典就在你面前成为力量，不但是成为力量，更是什么样？成为你生命的度量，是不是这样子？当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怎么样？一个依靠神的人，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一个靠着神有信心的人怎么样？在困难当中我们依靠神度过，我们依靠神，虽然很艰难，但是我们一直相信在艰难之后神必定为我们预备丰盛的筵席。是不是今天我们诗歌就是这样的来鼓励我们？当你真正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你靠着神的信心在艰难当中的时候，你依靠神，咬紧牙关撑过，虽然很艰难很辛苦，但是我们知道神要借着这些艰难辛苦来磨练我们，来让我们来建造我们，让我们生命的度量能够怎么样，能够扩充。这样子神的恩典就怎么样，在困难当中神不但是带我们走过，更是怎么样让我们生命经过这些事情，经过这些磨难之后就能够成熟，就能够扩充我们的度量。甚至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神，我现在也过得怎么样，每天很平顺，也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情，也没有什么特别困难，每天日子这是怎么样，大概要打瞌睡了哈，觉得生命很平淡。可是在平淡当中，神的有神恩典在身上的人，他在平淡当中仍然感谢神，仍然为神做见证，在有任何的时候他是一个积极去寻找神要带他走的路。在他生命当中的时候，他会去看周围的人，有人有帮助的时候，他会把神的恩典去转化出去，这样才是一个神的恩典的人。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一节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六节里面怎么样，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我们领受以后呢，不是一个什么就说啊很棒就这样让他走了，不是这样子，而是怎么样，神的恩典到我们心中，不论是我们是在高处是在低处，在顺境是在逆境，神的恩典都在我们心中怎么样，成为我们的生命。 啊，这个是基督徒的信仰，这个是这位神，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我们到神面前呢，不但要信有神，而且信怎么样，神必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所以说在我们生命当中，神的恩典祝福我们的时候，千万不要让他白白的要溜走，让他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扩充我们的力量啊。这就是在第一章十六节里面讲的哈。那么我再用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啊，这是一个我这样讲恩上加恩的曲线哈、啊，这个曲线是非常有名的曲线啊，在很多方面啊都一直在运用，在数学方面很有名的曲线啊。我想我们了解这件事情，我们来做一个很简单的算术哈、啊。问一下同学们，一加一等于多少？那二加二呢？哦，对不起啊，快了哈、啊。四加四多少？八加八多少？十六，十六加十六多少？三十二加三十二多少？六十四，六十四加六十四多少？一二八，一二八加一二八多少？二五六加二五六多少？哇，很棒哈！五一二再加五一二，后面的一零二四就是一 K 哈。我们现在是不管你要上 internet 还要编那个多少，你的电视要多大哈，对，一零二四就是一 K 哈，一零二四乘一零二四一个 mega 哈，再乘一零二四哈就一个 G。现在我们都了解 giga， 我以前我是练电机的哈，我们以前一 k 就很了不起，后来变一 mega 的 amazing 哈，那我跟艾琳讲，艾琳还一直搞不清楚的。现在怎么样？我们所有人啊，因为哦，你的那个手机几个 giga 啊？这个 giga 是什么？一零二四乘三次哈，就是一个 giga。那这一个很简单的算术，其实你把它画出来，我就画出来曲线哈，也就是把这个数字把它画出来而已。啊，这个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数学模式哈。那么我用一个例子来跟大家，显得会比较能够明白哈。在大概二十世纪的时候，二十世纪特别这个二十世纪的发展里面，有个很有名的一个名词哈，叫什么？这个二十世纪什么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对不对？我想大家都听过这个话哈，不管每一个人都听过，不管怎样的耳朵里面经过这句话哈。那么在二十一世纪的开始哈，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哈，才是真正是 amazing。OK， 你要知道，像这个电脑这些东西，我想，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哈，大概都有不只是有手机哈，而是怎么样，有个智慧型手机哈，是大概每一个哈。我就记得以前这些所谓的智慧型的东西哈，那是属于我们念电机的人，我们才知道的东西啊。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在一起的，都是这几个工程师哈，天天在谈电脑怎么，因为太太觉得很烦呐、啊，这些人怎么天天搞这些硬邦邦的东西哈。我就记得前几年，就在这几年哈，有一次我们一些老朋友我们在聚集的时候哈，这些弟兄哈已经快进退休年龄了哈，在谈的什么都是讲的哇，怎么样看医生，我老了怎么样，都在谈这些事情啊。哎，突然发觉隔壁桌的那些姐妹哈，哎，这个不错，这个不错，你可以看到啊。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对人的影响，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受它。这个知识为什么会爆炸？因为神所赐人智慧的了解里面，我们可以站在前人肩膀上。OK， 也就是什么呀？我们现在学弄懂的知识，我可以用这些知识再去发掘更多的知识。对不对？那更多知识方面，我就把它合起来，我就有更大的多量，因此我就可以了解更多的事情。啊，这就是这个现象。其实这个现象呢，就是这个曲线啊。这个曲线所谓爆炸什么？开始的时候你看它在增加的时候好像很平顺，并不是很明显啊。它其实如果你把它拉开看啊，其实也是很明显的。可是呢，到你的 scale 里面呢，到一个程度以后，突然就怎么样，开始要爆炸了，要上去了哈。这就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哈。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能够把神的恩典转化成我们的生命，让神的恩典恩上加恩，那么我们就会发生什么现象？弟兄姐妹，告诉我发生什么现象？
恩典爆炸，
恩典爆炸的时代哈、啊，弟兄姐妹，千万要珍惜。我们要做事情，我们是不是要太担心爆炸不爆炸的事情？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就是怎么样？神的恩典祝福我们的时候。不论是顺境是逆境，在任何境况的时候，我们要把神的恩典不是保留在我们心中，而是什么？转化成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神的恩典赐福我们，所以在我们谦卑神面前 对神感恩，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把神的恩典能够白白得来，也白白舍去。当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我们靠着神度过的时候，跟你的朋友分享，我们所经历的一些困苦，别人也经历。当你把这些经历跟他分享的时候，你就帮助一些人。OK， 这样子就是什么样？神的恩典。神有一首诗歌哈，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对不对？神未曾应许，花香常漫。可是神却应许什么？危难有恩主。我们在任何境况的时候，神都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呢，就要把神的恩典化成不只是说神的祝福而已，而是怎么样化成我们的生命。这是神要丰丰富富赐给我们的。那么在这个曲线还有一个特质是什么样？这个特质其实叫做指数函数啊，它是没有极限的，它是可以一直增加一直增加的。 OK， 当你把它再增加，你没办法，你把它拉小之后呢，现在这个五一二加五一二一 K 哈，也变得好像不起眼了哈。现在啊，大概啊，包括所有姊妹都不会觉得说你一 K 有什么了不起哈。我记得以前我在那些念书的时候哈，我们就听说哈，在那个学校边角有个地方有一个 Computer Center 哈，它那边哈，它的 DRAM 它的 SRAM 哈是256 K， 哇，每一个同学要做滑解都跑到那边去。现在哈，那个 DRAM 都是用 Giga 算的 ，OK。那个这个时候，那个 K 觉得是就好像是底下那个不太起眼的地方哈。这个就是说，这个区间就代表一件什么事情？就好像神的恩典，神丰满的恩典，它是没有极限的。当我们越扩张我们的度量，你不要怕说，哦，我满了，我全满了。我们永远是半瓶水，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完全的能够。接受神所有的恩典，神的恩典是丰丰满满的。OK， 所以说第一点呢，不要迟疑去接受神的恩典，因为我们神是希望、盼望怎么样，把一切的恩典、一切的丰富都要赐给我们。OK， 这是神的恩典。那么这边呢，我用括号把我们把它放进去了。这些人，这些见证人，因信得了美好证据，却仍未得到所应许的。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成为什么见证人？我们成为圣基督的人是怎么样？我们也是一样，因信我们就可以得到美好的证据。虽然我们没有所得到所应许的，可是怎么样？只要你愿意把你在神面前得着的那些恩典分享给你周围的人，你可以发现周围人有人需要帮助。如果你仔细去观察的话，你常常就会发现周围有很多人他需要你的帮助。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觉得，哦，我实在没有能力，我也是很难帮助。不用担心，我们的神他是一个怜悯的神。虽然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太自责。但是你要记住，只要你有一个机会，一点点的机会，能够看到周围有一个人有需要的时候的话，千万不要吝惜坐在他们身上。我记得以前在我以前在中学的时候，我们教会每年暑假的时候就会办那个夏令会。那么这个夏令会呢，就最后一天晚上的时候就会有萤火会。你知道我那时候是一个青少年，我看我们美国养过青少年孩子，你就知道哈，青少年啊看着萤火的时候啊，那个概念是什么哈？那在那个萤火的时候呢，旁边就是那个放了很多的柴哈，那因此每个人可以拿一块柴放进去以后呢，然后有一些分享，特别是经过一个礼拜萤会，你心里有很多的感恩，你可以分享哈。那对我们的青少年来说怎么样？哇，一定找最大的那一根哈，怎么样？都你烧得更多，这整个晚上都烧，都大家不要睡觉是最好的哈。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注意到有一个老太太，一个美国的老太太，啊，头发白白的 ，OK， 她怎么样？她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很多人在那边把那个大柴丢进去哈，烧火又烧旺起来哈，然后有分享。那这个美国老太太走啊走啊，我们只知道她叫戴老师母哈，那我也搞不清楚她到底是谁，她就这样走来走去。后来她是怎么样？她就找了一个最小的一根柴，她就拿了这根柴。走到这个萤火面前，他就把这根柴放进去，他就跟弟兄姐妹分享，他说：“我现在已经年纪老了，我所剩下的日子就跟这根最小的柴一样，但是即便是这根最小的柴，我仍然愿意放在神面前献给神，因为这位神爱我。”他就把这个柴放进去啊。 那么这个戴老师，我以前一直都不知道，甚至后来毕业离开，然后又到美国来，我都不知道。在前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找，哎，这个到底是谁啊？戴老师母哈、啊，后来才发现哈、啊，戴老师母他，因为他是跟他的他叫戴永和，他的先生是谁？戴永勉，那是在我有在巡礼会哈、啊，那个有个声光神学的创办人，巡礼会也是在台湾，也是他建立的。那戴永勉是谁？他是戴德生的孙子。OK， 那就是戴绍珍和有什么叫戴绍珍的父亲，也就是说这个戴老师母他是戴绍珍的母亲。OK， 那前一阵子前几个礼拜哈、啊，在这边有个湾区的一个很有名那个戴季中牧师哈、啊，他来这边分享。如果你知道这个人的话哈、啊，他是戴季中的祖母。哇，这我后来真的明白的时候说，哇，真是我在我年轻的时候，神真是祝福我，让这样子一个啊，真是一生戴家戴德生这一家，戴德生他最有名一句话是什么？他说，如果说我有千磅阴茎，中国人可以全数支取；如果说我有千条性命，没有一条不留给中国人。这一个戴德生，他一生为中国奉献，他们家一家五代到现在为止。都是怎么样？为了中国人，在中国的环境为神摆上。戴绍珍牧师，他每次你可以看一个白人哈，一个美国人的面孔哈，可是张口讲流利的普通话哈，然后怎么样？他每次讲到说我们中国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听到就实在心里面啊，你感恩这一个家族，真的是。所以说，这个戴老师母他的这一根小柴，在我这个年轻的生命心中。真是成为我非常非常的帮助。不过我这一生里面，有时候我信仰怎么样飘来飘去的时候，我信心对神失去信心的时候，或者说我在服事里面，这一个小差都成为我的帮助。他当然不认得我哈、啊，那只是我知道，我那时候也搞不清他是谁啊。那么当这一些见证人在我心中成为帮助的时候。OK， 是成为人一生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有机会能够跟你周围人做一个小小的见证，能够在一些小事情上能够帮助他，千万不要迟疑啊。那么在神的国里面，如果说我们把这些见证放在人的心中，让他们得着更美的事，那么将来在神国里面怎么样，我们要跟他们一同同德。虽然我们是付出去了一点，但是这样白白付出去恩典，神必定祝福。在勇士里面，我们要跟他们怎么样一同得着这个更美的恩典。那么在勇士里面这样子得到更美的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得以完全啊！这是这一段圣经里面 OK 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弟兄姐妹，成为神的见证人，在你周围的时候，一定要在有机会的时候，只要有一点点机会，不要迟疑，你也不要说是我一定要做，每一天所有的人都要做，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就做不到。我们的神明白，我们神能够体会我们的软弱。可是当你有机会的时候，记得把神的见证摆在人面前，去帮助你周围的人，把你那一杯凉水给那个需要的人啊。好，所以说最后我们再来看。刚才就是十一章的最后面，我们今天讲了两节，甚至就十一章最后两节啊，前面就讲了什么见证人，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这一节圣经。我想我用这个做结论哈啊，这个我让我念给大家听哈。这个见证人什么，如同云彩围绕我们，所以怎么样，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啊。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面仰望这一位主，不要再把我们的眼目放在那个什么那个各样重担还有缠累我们的罪，我们要把这些除去，要单单的仰望这位主。当我们单单仰望这位主的时候，神必定祝福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做出跟人家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也周围有许多见证人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因为神要让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见证的这条路上面一同为神做见证，一同得着神的国度，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就得以完全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主，你清晨的时候不单是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你更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你在圣经里面赐下如此宝贵的言语，所以是求你将你的话摆在我们心里面，哦，不但让我们不得罪你，更让我们这一生里面就知道，主啊，你真是能够，你真是在赏赐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寻求你的时候，主啊，你就必定赏赐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你从各样的方式里面，哦，主啊，不但是在物质上你赏赐我们，更是在我们心灵深处，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你要厚厚的赐福于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就求你让我们持定永生，让我们，哦，真是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向你说，主啊，我们相信你，我们相信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相信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这一生都不偏离你左右，主啊，求你祝福我们在你这个地方为你做见证，我们感谢你，听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谢谢你。